数神明菩萨即以补助借弥陀世界中教化之学成就也。就如同此经吧，这个下文之中呀，本是释迦牟尼佛说，由阿弥陀佛他有无数的神明弟子、无尽的大菩萨以及很多一生补处的菩萨，解释这是阿弥陀佛呀，这是十卷之中呀教化之说成就的，正学十方三世呀，这一切众生往生极乐世界，正得三众不退转的，不但是多，而且是特别的容易。说我等何不一心念佛求生净土呢？是勤勤无量是如来也。要舍利佛，彼佛有无量无边声闻弟子，皆阿罗汉，非是善数之说能知。诸菩萨众以佛主持。那么这是随即可第二这个半啊，前边呢是解释极乐世界的教主阿弥陀佛，那么现在呢再来解释极乐世界这个同伴，就是菩萨、神闻以及人理的啊。那么既然极乐世界呢有了这个阿弥陀佛而为教主了，那么就必定呀有这个同伴而来听阿弥陀佛说法，那么就是常随阿弥陀佛呀来修学啊。那么所以这个本师释迦牟尼佛呢又来这个呼当即舍利弗尊者去告诉他说，彼佛有无量无边声闻弟子，这个彼佛呀是彼佛国土之中，那么阿弥陀佛的座下佛有呀这无量无边的声闻弟子，而且呢皆都是属于阿罗汉。这个声闻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呢在我们娑婆世界来解释呢，就是闻佛的这个四谛啊说法的音声，他就是悟道正果，所以嘛叫做声闻。那么这个弟子呢就是学在死后，所以叫做弟。那么我们的了解穷于实生，所以叫做子。那么这是属于声闻的弟子。皆阿罗汉，那么既然而且完全皆是这个大阿罗汉，表示呢不同这个有学之人啊，因为阿罗汉他是属于五学的位啊，那么有学之人呢正是属于三国啊、日国、楚国等，那么其在表示啊是属于这个阿罗汉之位，不同有学之人。那么这个阿罗汉这一句呢也就包含这个也觉啊、独觉在其中。那么这个文里边虽然没有提到，但是这个意义也包含到了，因为下边呢文中有这个啊这个二乘啊，这个二乘呢就包含这个声闻也觉。非是善数之说能知啊，那么这么多的声闻弟子阿罗汉等呀，那么此等声闻呀弟子非是并非是呀这个善数，就是运用这个善学的数目啊，你能够把它算得清楚究竟它是属于多少。那么既然用这个善学的数目都算不清楚究竟是多少，这正是表示啊是极其之多。那么极其之多呢，所以是在这个本这个我们娑婆世界本是啊运用这个恒河沙或者微尘呢等等来表示多。那么这个地方呢就表示不是这个善学的数目可以能够算得清楚的，就表示特别的多啊，就表示这个声闻弟子诸菩萨中亦复如是。那么不但是声闻弟子有这么多，而且这个诸大菩萨亦复如是，也是同这个声闻弟子一样，非是算数之数能知，有这么多的大菩萨。他方定行二乘不得生彼，然歇息修恒 临终回向菩提，发大事业者，生彼不疑，佛随福顺即说法，令断戒时，故名罗汉。如别教七住断戒时之类，非是声闻也。那么这一段要解的文呢，是可以大师啊，是解释这个俄罗汉，表示呢，他不是属于这个定性的俄罗汉，因为这个在这个往生论上有讲过啊，叫做泥人即根缺，二乘终不生，所以极乐世界呢，他没有这个小乘的声闻，没有这个定性的声闻。什么女人即根缺呢？这个女人呢，她一生到极乐世界呀，马上就变成男子了。所以极乐世界没有女人。根缺，假使她这个六根不具，她一往生到极乐世界，六根马上具足。所以极乐世界之中没有根缺之人，也没有女人。二乘终不生，这个假使她是属于定性的声闻、定性的语言呢？他就绝对不会上到极乐世界。假使他想要往上极乐世界，那一定是回小向大的。那么这一段是解释这个意思啊。他方定性日生，就是说其他方这个十方世界之中啊，假使有这个定性的声闻、定性的语觉，那么怎么叫做定性呢？这个定性就是说他是断除这个戒识日火，了脱这个分段生死，决定证入这个撇空之理，决定入于这个无余涅槃，他不能够穷空出家行菩萨行了，这是一个决定性的啊，所以就是定性的二乘，不得生彼。那么这个定性二乘声闻之人呢，然而他不能够往生极乐世界，就是不得生彼。然歇息小恨，临终回向菩提，发大事业者，生彼不疑。那么这一段呢，就是说，那为什么极乐世界之中还有这个无量无边的声闻弟子呢？那么下一段就说明这一段的道理。然歇息小恨，你好像吧，在我们娑婆世界，在其他的十方世界之中，那么他呀，这一些的学习这个小乘这个法门。那么小乘的法门呢，他是单求自利。临终回向菩提，假使他在这个一期生命将要是结束的时候呢，那么他在这个时候呢，忽然的就是回小向大，想要发菩提心，并且呢，在这个临命终的时候啊，他能够发这个广大的誓愿，要决定行这个菩萨道，做这个自利利他之行，生彼不疑。那么这样子呢，他就可以往生在极乐世界去了。那么既然往生在极乐世界以后，那么这个阿弥陀佛当然要随顺他的根基来给他说法。所以下面就讲了，佛顺机说法，令断戒识啊，故名罗汉。那么这个时候呢，阿弥陀佛那么就也以这一个众生来这个随顺他一些学习这个修成这个记忆，那么就来给他说法。那么说什么法呢？也就暂时给他说这个修成的法。说这个修成法呢，一些使令他断除这个戒识而活，就断除这个分别之戒、贪爱之识，把这两种这个戒识的日火断除，分段生死也了脱了。那么在这个时节呢，暂时呀称他一个名叫做罗汉，这是暂时称名为罗汉，而不是说是永远作为罗汉的，故名罗汉。是故成名呀，暂时名为罗汉了啊。那么下边呢，又举出一个譬喻来，这譬喻说明这种道理。就如同什么呢？就如同我们说吧，世界在这个别教之中啊，是藏通别教这个别教之中啊，这个七住的菩萨，这个七住的菩萨，他也是呀，歇息断除这个戒识二火这一类的菩萨。 但是呢，他虽然断除戒是日活，可是他呢，他不是日成几类，他是这个菩萨的这一类。菩萨这类不过是写断这个戒是日活而已。那么结论世界的罗汉呢，也就如同这样的一样，因为他临终已经回小向大发菩提心了，所以他就等于这个七住菩萨呀，写断这个戒是这一类的菩萨。非是声闻，这个不是实实在在呀，它是一个生定性的声闻而往生极乐世界的。看这个讲义啊，持名啊，非是声闻啊，不是实有，不是实在的声闻。经因，彼佛有无量无边声闻地智，明通小乘，那么皆是回心大阿罗汉，非是声闻。不是真真实实的这个声闻恒之人啊、嗯，那么这两句就容易懂的啊、嗯。因他方定行日成，不得生彼佛国，因为啊，其他的世界，假是属于决定性的声闻、决定性的业教呢，就不能够往生在极乐世界。定性，那么下边圆融老法师啊，再来解释这个定性，怎么样叫做定性呢？即小乘十声闻，即小乘十恒声闻，自以下略得受为主，但证人空未得法空，虽神空自己薄过不起。那么这解释这个决定性的小乘，它就是这个小乘呀、啊，它是实实在在而行这个声闻之恒法。是单转自利而不愿利他人的，所以下面讲叫自意下劣。那么他的自相，他的心意是比较下劣。但是这一种呢，是这个佛菩萨可以讲他自意下劣，但是我们凡夫众生呢，那就不可以这样的讲了啊。因为罗汉他是圣人，这个声闻语言界他是圣人。我们是凡夫，假设站在佛的这个位置上讲呢，他不能够行菩萨道，不能够利益众生，不能够成佛，说他这个自意是水下来的。达手为主，这个达手是什么呢？他达到这个首分的这个圣果，是单单声闻果。其那么他这个心里边呢，已经是满足了，就达手为主。但证人空未得法空，他单单证的这个，就这个五蕴身心之中啊，就我们这个身心世界呢，没有个我。他了解这个我，虽然已经空了，未得法空，但是他不了解这个身心世界的这一切诸法呢，也是无常幻化，是空的。因此呢，他只能够证得这个我空，就是断除我执，那么正如我空真如，但对于这个他没有这个法空的智慧，所以不能够断除法执，不能够证得法空的真如。这就是单证人空未得法空。其实这个我空法空呢，并没有其他的道理，就是在我们现前的这个身心是正报，世界是已报，在这个身心世界以正而报之中啊，他明白无我了，没有我的道理。那么但是这个法呢，他不明白。假设你能够明白这个我法二空，你这个我法二空有空气呢，那叫你就要一定要行菩萨道，然后可以成佛。所以神空自己包裹不起着。那么他有，因为他只证到这个我空的道理呀、啊，所以这也神以撇空啊，只以即灭了。神以撇空之理，只以即灭这个涅槃，包裹不起。那么他呢，就保持他这个无学声闻之道，不愿意这个切近行菩萨道了。众称必知佛亦复如是。那么解把这个定性声闻解释了之后呢，这个众称。因为必知佛呢，他比较能够断习气，所以成为众称啊。那么这个必知佛呢，和这个声闻一样，他这虽然能够断掉这个戒识二慧的习气，但是呢， 他所证的道理呢，也是属于偏门的道理，叫做依佛入世，同声闻一样啊，故名叫做定性的二乘。极乐纯大乘极故，他方小极皆不得生。因为这个极乐世界呢，阿弥陀佛的愿力啊，它是纯粹属于这个大乘的根基，所以其他的世界，凡是有这个小乘根基之人呢，皆都不能够往生。为什么不能够往生呢？他的心理与佛的心理不能相应。既然心理不能相应，那么所修之法也不能相应，所以不得往生。然生界邪系小乘之恨，临终之时回向无上菩提发大誓愿。那么这里句也很容易懂的啊，是求生极乐超生佛学。那么这样子啊，他在临命终的时候啊，或者能够回向向大，发无上菩提之心，也发了这个广大的誓愿，要转这个自利利他之恨。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假设他寻求往生极乐世界的话，可以啊，常常随顺阿弥陀佛而学习。那么学习什么呢？就是学习这个上至求成于佛道，下至呢广度于众生。那么在正式表示他呀，已经是回向向大了。那么有在这一种情况之下呢，他就可以往生到极乐世界。上彼国以佛顺机而为说法，令邪淡皆是烦恼，故名罗汉，非定性之类。那么假设像这一种人呀，那么他既然已经往生在极乐世界之后，那么阿弥陀佛那么就随顺他预先学习这个小乘这个机宜，那么阿弥陀佛呢也就暂时啊给他说这个小乘的法，那么目的呢就是令他邪断除这个戒识二中的烦恼，暂时呢成名叫做阿罗汉，所以不是决定性的阿罗汉这一类啊。乃回心大阿罗汉，乃是他们呀已经回心向大啊，这个发菩提心称之为大罗阿罗汉的这一类的人，就如同别教之中啊，张通别这个别教之中啊，这个七住的菩萨，这个七住的菩萨呢，也是单单断除这个戒识二中的烦恼。其实呢，虽然单单断除戒识二中烦恼呢，但是他并不是实实在在生闻之恨，他实实在是菩萨之恨。也就如同这个圆教之中啊，这个相士位，这个相士位呢也是一样，携带这个戒识二种的烦恼啊。盖藏通二教不问他方佛名，仅问弥陀名号，信曰往生，中说别曰二教所说极义。那么这一段文呢，是这个偶遇大师呀，说明这个，极乐世界呢没有这个藏教、通教这两种的人，这个盖字呢就是法义之师，并且这一段文字中呢也说明这个，既然他能够往生极乐世界，他就不是声闻，一定是属于菩萨了。也就表明这一种的道理。盖藏通二教，这个盖就说是这个藏教的人、通教的人，那么这两教之人呢，他不往生便罢，但是他往生之后呢，绝对不是藏通二教之人了。为什么说他不是藏通二教之人呢？下边就把这个理由讲出来，是什么理由呢？不问他方佛名，因为在这个娑婆世界呀，本是释迦牟尼佛，因为维护啊，去保护这个小乘善人他这个善根，小乘圣人他这个善根，所以对藏教、对通教而不谈他方佛的名称，也不谈他方世界之事。假设一谈的话，就破坏了这个小乘人的善根。那么佛当然不会做这种事了，因此这个 娑婆世界是如是，那么在其他的世界呢也是一样。所以不问，因此这个小藏统二教之人呢，那么在我们娑婆世界呢，不会一听到呀、塔方诸佛这个名称，也不知道塔方世界之事。那么这个是在这个三藏教以及这个阿含经中所讲的道理。假是如以这个梵等教呢，那么他就可以听到了，因为梵等教已经是如以这个大乘教理了、那么在这个地方呢也用得了解。谨问弥陀圣号，那么这一部佛说阿弥陀经呢，它是属于梵等教，属于梵等这个大乘经典啊。而今呢，既然能够在这一部佛说阿弥陀经之中能够听到本是释迦牟尼佛所说这个阿弥陀佛万德的洪名，而且呢还能够升起啊真实的信心，发恳切的愿力，请求往生极乐，是众说别于二教说说之机。那么由此啊也就可以知道，也就可以了解，是总归是属于啊，或者是别教之己，或者是远教之己，绝对不是属于藏统二教之己了。这是说，这是罗毅大师就决定这么解释啊、这是总说别于二教之己。那么是，那么别于二教之己是什么呢？正是属于菩萨所受持的根基，是属于菩萨的根基，而不是声闻业力的根基了。那么这正是这个如意大师啊是决定这么解释，把前边这个理由讲出来之后，而就决定下来了。看下边这个讲义啊，持名十世菩萨给藏统二教啊，不问他们佛名者，佛对比二教啊，不说他方之事，顾不得问啊。那么这些都容易懂的了啊。仅问佛说，穷是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今现见说法。那么由此呢，在这个法会之中啊，他们能够生信法愿往生，由此可知呢，决定不是藏统二教之己了。是故如意大师就断定他是属于这个别于二教说说这个菩萨的根基。那么在这个经文的正文之中啊，说是这个佛说诸菩萨众亦复如是，这就是所谓啊彼佛国土啊不但是这个声闻之中无量无边，而且诸大的菩萨呢也不是算数啊只说能知道的。菩萨之数目既然难知，那么菩萨的功恒他这个胆用呢也是无穷无尽。那么下面圆云老法师啊就借这个大本弥陀经之无量寿经之中啊，把在这个本师释迦牟尼佛赞叹极乐世界诸大菩萨的功德，一共举出来有这个23条，有这个也就是有这个23种的比喻啊、第一，这个极乐世界的菩萨呢，他这个智慧啊神广无际，犹如那个大海一样啊、第二呢，极乐世界的菩萨所入这个三昧，也就是 入这个禅定，那么其他的境界、其他的人等不能够动，就如同这个须弥山一样，没有人也能够动的。第三，极乐世界的菩萨他这个智慧光明是特别的清净，能够超过日月之光明。第四，经佛满觉清净之法圆满具足，犹如这个雪山的野草呀，没有什么缺少，样样都具足啊。第五呢，他这个心地平等呀，犹如这个大地，那么是好是恶普遍而在，那么这个大地呢他也不去分辨啊。第六呢，清，那么极乐世界菩萨清其心呢清净如水，能够洗出我们的诸多烦恼之垢。第七，犹如这个大火之王，能烧这个无明烦恼之心啊。第八呢，这个菩萨之心呀，就如这个空中风，可以同行于世界。普遍呢是了无障碍。 在这个第九，菩萨之行呀，如同虚空，一切是无所着。第十，清净呀，犹如莲花，没有一点的染污啊。第十一，犹如这个菩萨那个广大之尺寸，那么它能够广多的运在这个很诸多之物。那么这个运在诸多之物指什么呢？就是它那个广度无量的众生。十二，犹如正法之轮，那么警觉一切未觉之人。第十三，如同那个铁与甘露的妙药，可以滋润一切众生，也就是调治一切众生之病啊。第十四，菩萨呢，犹如这个金刚之身，邪魔外道啊所不能动。第十五，犹如这个大梵铁翁，那么是他这个善根呀最为殊胜。第十六呢，如大树翁，匍匐一切这个修在这个树下可以休息的众生啊。第十七，如油昙花一现，那么稀有而难遇。十八呢，如同金翅鸟王，它的威力啊能够降服一切外道。第十九呢，如同这个众多有形的禽兽，它的身体呢无所长进。二十，犹如牛王，那么其他诸牛呢皆不能胜。二十一，犹如这个大象王，那么善顺悉皆调伏。二十二，如狮子呀为兽中王，那么所说呢一切无所畏惧。二十三，那么这个菩萨之心呢旷然虚空，那么大慈匍匐一切众生是平等无二。那么在这个本师释迦牟尼佛赞叹极乐世界的菩萨之后，这个句后啊又说了，我但为如了也之理，假如光说呢，把其万绝是不能穷尽。那么这本师释迦牟尼佛呀，在这个大本弥陀经上赞叹极乐世界的菩萨的功德。那么这是还以上文这个出壳呀便是已经解释尽的啊。舍利弗，彼佛国度曾经如是功德庄严。那么这是属于物质课第二解释，也就是这个此一课呢，也就是解说指示，也就是总结的指示了。那么此文总结什么呢？总结前面所讲的教主和这个伴侣。教主就是指佛，这个伴侣呢就是这个弟子啊。那么解释属于阿弥陀佛因地之中啊大业大力之所成就的，所以叫做成就如是功德庄严。佛及声闻菩萨并是弥陀因中愿恒所成，一是果上一成一切成，是指佛菩萨声闻嘎嘎非自非他自他不二，故因成就如是功德庄严。那么这一段呢，也是罗伊大师啊，就解释这个总结文的了啊。这佛就是指这个阿弥陀佛了，即就是并即这个声闻的弟子，并即这个诸大菩萨这个弟子。其实在极乐世界呢，凡是往生到极乐世界呢，菩萨一样是属于这个弟子啊。因为这个佛啊，以这个菩萨呢而为真子，那么声闻呢是属于俗子，凡夫众生呢那是属于外子啊，所以呢这都是佛的弟子，菩萨也好，声闻也好，凡夫众生也好，都是佛的弟子啊。病是弥陀因中愿恒所成，这个病是一病呀，完全皆是阿弥陀佛在因地之中啊所发的大愿，所行的大恒，所发的大愿呢就四十八愿，所行的大恒呢就历劫所行的六度万恒。那么这是谁能成就的？所成的是什么呢？就是极乐世界一正二报的种种的庄严，就是世界的种种庄严，正报的种种庄严啊。一是果上一成一切成，那么一是然而呢，一是阿弥陀佛呀成就佛国之后，在这个佛国之上啊，一成一切皆成。不但指这个佛国 阿弥陀佛成就了，所有一切世俗的庄严，以及声闻弟子这个凡夫等，那么也是成就了，就是一成一切悉皆成就，就是一成一切皆成啊、嗯！不但是佛成就了，那么声闻弟子、菩萨弟子、凡夫弟子，乃至这已报这个种种庄严等，所有一切悉皆成就了。是这佛、菩萨、声闻，嘎嘎非智非他智的本儿。是的，如果如是像以上这种道理讲出来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知道啊，这是那么教主阿弥陀佛，弟子是诸大的菩萨，以及诸大声闻缘界等的弟子，并且是这个凡夫众生等，是嘎嘎非智非他，嘎嘎的实实在在，非智非他。那么这是。非但成智，那么非但成他，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智他互成，智他不改，智他无着，智他无碍，所以叫做故人智他不二。那么这正是所以这个佛国之上，阿弥陀佛的果报，佛国已经成就了，所有这个声闻菩萨凡夫已报等，是一成一切皆成。菩萨声闻呢是悉皆成就，故也叫做智他本。故人是故文言呀，这个成就叫做成就如是功的庄严智，解释这个经文上这一句。那么成就如是是什么？这个如是啊，就是执法之师了，是以上佛所说的道理，就是主，就是教主，这个办理这个以报无量无别的种种功的庄严，叫做一成一切皆成了啊。下边呢，接着看这个讲义。此处正文一切全同，其义呢，一切是不异。那就是说，这一段这个正文呢，就舍利弗，彼佛国土成就如是功的庄严。那么同前边所解释的文呢，当然完全相同了。但是这个义理呢，这有不同的地方，就是一切不异。那么下面圆融老师就讲出来了啊，说前文乃是这个以报当这个种种的庄严，那么此文呢乃是属于正报这个主办等种种庄严，所以这个以报解释完了，佛也是说彼佛国土成就如是功德庄严。那么现在这个正报讲完了，佛也是彼佛国土成就如是功德种种功德庄严。所以前边是指的已报，此文呢是指的正报啊、哦。那么这个化主呢，当然是指的阿弥陀佛了。那么化主他这个光明寿命，二界是无量啊，所以称之为正报的庄严。这个化办这支佛的弟子，这声闻耶觉，这是回向向大的大阿罗汉，并且这个菩萨是这个诸多的无量功德。那么还有呢，还有这个起数无量无别，非智善者之善能止。那么这正是啊，是这个声闻无量无别，非善数之善能止。菩萨也是无量无别，非善数之善能止。啊，所以这个。佛教主以及声闻菩萨是然主然办，并是阿弥陀佛因地之中大愿大恒之所成就。那么这正是指的正报的种种庄严了。那么下面圆融老法师呀，就把这个正报和这个这个种种庄严这个因地所行的呢，也就把它说出来。下面就解释了。愿所成者，就指这个阿弥陀佛大愿所成者。怎么叫做大愿所成呢？下面就把这个事实呀给我们解释出来。在这个大本无量寿经之中，这个法藏比丘啊，对释迦王佛就发愿了，说我转佛时，光明照无量数天下，有名之处皆当大名，诸天人民以及这个觉然。借我光明，满布这个慈心作善，来生我国，持光明随业所成也。那么这是解释这个无量光 这个它的来源啊、嗯。这是这个法藏比丘发愿呢，我作佛的，假使我将来要是这个成这个妙觉结果佛的时候啊，光明照无量寿天下，这个光明指什么呢？就指这个应身的光明啊，不是指这个法身报身的光明。那么这应身的光明啊，能够普照这个无量寿，其实这就恶生起来啊。那么天下是指什么呢？就是指世界，指这个无量寿的世界。在这个无量寿的世界啊，有明之处，就有明黑暗之处，凡是在有明黑暗之处，世界当然也是放大光明。那么在这个有明黑暗之处啊，其中所有这个铁人，这铁米人米，以及这个最小的这个觉然，这绝非软动，那个最小的动物，假使它能够见到我的光明的话，莫不慈心转善，莫不升起这个慈悲之心，广着众善了。因此呢，他就给前来啊，升到我极乐世界。持光明水月说成，那么这个因为眼中有这种光明无量之月，所以他成佛之后呢，就随着阿弥陀佛说法之月呀、啊，现在呀、啊、这种完全成就了。那么这是指这个应身之月啊。又法藏第十三愿因，沙瓦达佛寿命有限量，乃至到这个大水所愿啊、嗯。那么这一段呢，是表示这个寿命无量之愿。又者，那么法藏比丘啊，在这个四十八愿之中第十三愿，沙瓦达佛这个寿命有限了，这个不但是佛，而且这个国中的人民，所有这个寿命。这个如果它是有限量的话，那么下乃至啊，不能够只以这个八千亿挪耶塔觉者，是我失不起正觉。那么这正是随这个阿弥陀佛寿命无量呀、啊，他已经成佛了。那么他自己虽然满其所愿了，但是呢，一切人民呢也能够随阿弥陀佛的愿力啊，这是成就。又大本人在这个也是无量寿经，这个假使比丘啊，这个比丘就是塔方世界的比丘，充满呀亿挪由他八千亿数，是见通目犍连神通，就是说那么其他世界啊、嗯、有这个这个充满就是八千亿挪由他这个数量，那么每一个阿罗汉呢，他这个神通啊，都同这个目犍连尊者这样的神通有那么样这个大的神通。为什么呢？目犍连神通啊，在这个本师释迦牟尼佛的座下呀、啊，他是属于第一。纵然有这么多的比丘，他的神通妙用和目犍连尊者完全相同，假使他要想要共同来计算这个阿弥陀佛呀、啊，除会之中所有的声闻弟子呀、啊，那么就是。尽其神力，悉皆尽其他们所有这个神通妙力，在这个一百分之中啊，而不能够只取一分，就是八分不能只取，在一百分之中啊，连一分他也不能知道。又因我作佛时，刹中菩萨神通智慧遍在相好，我一生皆悉如佛。那么又有这么些，假使我将来成佛的时候，那么我的这个极乐世界佛刹之中，所有的诸大菩萨，那么他们这个神通，这个所以这个神通无量、智慧无量、辩才无量、相好无量、尾身无量，那么悉皆能够啊，如同这个阿弥陀佛是一样无二。阿弥陀佛是怎么样，那么他们的也是一样。今来成佛，那么这个阿弥陀佛至今呀、啊、成佛已经是至今已经是究竟成佛了。所以在这个极乐世界呢，可以啊，达随阿弥陀佛说法之愿。那么阿弥陀佛已经成佛了，这个愿力呢，也得随着这个成佛呀、啊，而且是圆满成就。所以极乐世界的菩萨呢，那么神通智慧辩才相好为神呢，悉皆如同阿弥陀佛。 就完全是一样的啊、嗯。那么这个井来成佛这一句恐怕你们不大懂，就是在阿弥陀佛自井成佛以来，那么究竟成佛以来，那么大水所愿，所以啊把这个他这个引地所发之愿呢也已经完全成就了。恒所成者，那么下边是解释这个大恒，上面解释这个愿，现在是解释这个大恒所成者，也是在这个大本弥陀经所说讲了。尔时法藏教化众生修行六度，广行教化无量众生发菩提心，今恒已成就。那么前面这个容易懂啊。那么现今呢，阿弥陀佛在这个无量觉中啊，所行这个六度外化外恒教化众生呀、啊，这个恒门呢，现今已经是完全的圆满成就了。由是庄严，以是之故啊，这个极乐世界呢，有如是前边本是释迦牟尼佛所说的一个种种的庄严，以报种种的庄严，正报种种的庄严，以正二报所有这个种种的庄严呢，皆是阿弥陀佛引地之中大愿大恒这个引地之力为能庄严。那么这个无量光无量寿命呢，以及这个化般那个有无数的果报呢，这属于所庄严的了。故曰，并是弥陀愿恒所成。那么这一句呢，正解释前面那个偶一大事，哎，那么简单啊，就是愿恒所成。也是果上一成一切成者，这一句是解释果上一成一切成啊。果者是对因而言，那么果呢，正是阿弥陀佛成就佛果之后，这是相对因地而所说的果。那么引地之中呢，有法藏比丘大愿大恒五万之引恒，那么成就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这个无为之果报。那么在这个果的之上啊，而成就的是什么呢？一切种子。在这个一切种子之中啊，是一切一切一切界限。这个一切种子呢，正是这个佛果菩提啊，有这个一切种子为能现。那么所以庄严是谁所现，等于前面所讲吧，在这个我们持名念佛的时候，那么这是和那念念之中成就极乐世界的庄严。但是往生在极乐世界之后呢，在应用我们的尾世所现。那么这个是呢，在因地之中呢只说成就，在这个果上边呢，在应用这个一切种子所现，就是现成化诸无量无量之庄严。那么化半这个化半自己生命地址，这个善数难己之庄严。佛有众生心性无碍之因，成就罗汉菩萨无碍之果，果上为识，一变一切界变，变起自他影像，互为成就。那么上边呢是解释这个阿弥陀佛这一方面来解释，下边呢圆净老者又以这个众生往生这一方面来解释，说佛有那么极乐世界这个以正二报这个种种的庄严呢，是究竟是什么人现的呢？佛有一切往生众生。那么因为我们往生持名念佛往生众生呀，心性之中啊本来具足这个无碍之隐恨，隐恨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这个信愿行三种资粮持名念佛，这个叫做是隐。那么这个隐恨呢就是叫做能成啊。是故能成啊这个诸大阿罗汉诸大菩萨无碍的果报。那么这是这个所成的果报。果上为识，一变一切皆变。那么我们往生之后呢，就由我们这个果报之上啊，就是为识所现起极乐世界以正二报这个境界。那么这个极乐世界以正二报的境界呢，一切界限，一变一切界变。所以这个为识变起自他影像分。那么就这一句怎么解释呢？就是说假如我往生极乐世界，那么我就啊是变起其他声闻菩萨人民等的影像分，那么其他的众生往生之后呢，也可以把我这个影像分变起来。 就是互相成就。因为我往生极乐世界之后，我也是说遍，其他的一切众生往生极乐世界呢，也是一样，我也是。